自然说，自然说。
有些我那个佛学词典找不到了。
这个不要紧。他这个世尊说法，就是尘说、刹说、自然说、无间说、说时说、末时说。尘说、刹说，一微尘也在说法，一个大的佛刹也在说法。自然是火很旺的，自然啊，它砰砰泡泡，那这就自然说。佛法如云如雨，浩若江海，这个滔滔不绝，自然说。无间说没有停顿，说时说，末时也说，这就比较什么了，我说的时候再说，必然的时候也是在说，不但有情说，无情也在说啊。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水鸟树林呢、水鸟树林那个水那个树不都是无情之物吗？就无情说法，有人说是无情说法，什么无情说法？有人说你看阿弥陀佛不就讲了吗？那水鸟树林，水跟树不都是无情之物吗？它不都在说法吗？所以就是一切都在说。所以我这个说是什么意思？说这个法音宣流，不要以为这些菩萨只是在那儿用这个嘴在那儿演说，实际这个说法它是更深入的，一切都在说。那禅宗说，那个庞婆、庞公啊，这个居士啊，他这个是财宝沉降。这个最突出了，一家人他很有钱，他说这个财宝他都沉到江里头去了。他说我不但不要他害我，我也不要他害人，但我弄到江里去算了。一说这个儿子去种田，女儿卖菜，两老夫妇就坐下吃惊，这么过日子。庞公就说：“难难难呐、说禅禅这个字开悟啊，实战麻油树上担，把实战的麻油，一旦是一百斤吧，实战就一千斤，把一千斤麻油都平平的摊到树叶上。”这和这合约真的完成了。庞婆就说：“这老太婆，所以那个时候禅宗，这很多女的很厉害啊，这个女的可以打和尚的耳光啊。”然后这法师在这说法，这个来个老婆，说到这个大和尚就是无言可对啊。所以这个是当时盛极一时。庞婆就说，他这个说难难，他就不同，他说易易易，容易容易容易，百草头上祖师易。那百草头上都是主，那就是百草头在说法呀，说这无情说，一切都在说。所以有人就看大德，看见大德，看见庙子旗杆就开悟了。所以看见那个和尚，他就拿那个扇子招呼他，叫他过来啊。他一看这个扇子一招，他开悟了，说这都是在说法。所以世尊当初在拈花，茶色一微笑，这个没有言语，但是这个事情就了了啊。茶色一微笑，我这个涅槃妙心如如莫可卡子。所以我就说，常以法音，我们不要叫它拘束在、指定在言说上或者录音带上。所见一切一切都在说法，他们这些菩萨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法。说自然说，就是形容说的很蓬勃，如火，如火如荼啊，这个很盛很盛的意思。普贤是密教诸祖，普贤就金刚萨多。所以这个密教啊，也说据密教，普贤即是密教初祖啊，金刚萨多。金刚萨多就是金刚手菩萨摩诃萨。我那有一张四倍观音像，不有一个蓝颜色的金刚吗？那个金刚手，金刚手是金刚中的第一尊。所以中国的密教是龙树菩萨亲自在印度，南印度打开南印度一个铁塔，亲自看见金刚萨多。受到金刚萨多的传承，这是东密的源流，所以东密直知道龙树。这个龙树晚于莲花生大士，莲花生大士是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八年降生，龙树大概在释迦牟尼佛几百年，大概五百年之后降生。这两个人同时，这大家觉得很奇怪啊，这怎么能同时？他不知道莲花生大士寿一千多岁。龙树是活八百岁，龙树的弟子，龙树有一个弟子活七百岁，所以龙树的弟子圆庄法师到印度的时候还见着，这么一寿寿很长，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印度见面，这两个人互为师徒。莲花生大士所得的是释迦牟尼佛啊，预先就交给阿难说，你将来这些法传给莲花生大士，这是他这个来源。龙树呢，他是直接从金刚萨多那里，两个人互为师徒。所以古时候这个人没有这种说一定说排班论辈的这种概念， 到中国的这些指印度来的大德也是在中国这互为师徒交换，因为这样就是能者为师嘛，你谁知道谁就可以做老师。所以这个普贤嘛，这样说普贤就是金刚萨多，就是金刚手啊，这个金刚萨多就是密教的初祖，这个密教初祖是在一切世界都是初祖金刚萨多。所以在我们这说到这个龙树，这也确实龙树的这个法嘛啊，他就是从金刚萨多得到的嘛。所以为什么称为金刚阿扎离呢？就是这个上师过去也是很少很少，都是也是跟那个禅宗一样单传啊。这个上师他就代表金刚萨多，他不是金刚，但是他作为金刚萨多的代表，所以成为金刚阿扎离。那么莲花生大士，我们说是这个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士，这是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密教说的，从这个一切的密法的这个始祖，那就是不管上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世界上，这个始祖都是金刚萨多，我现在也是金刚萨多。但具体从世界上的这个传出这个法的人，咱们这个具体来说，那是莲花生大士，他这个互相交流，他后来还得了很多很多法。那么龙树这一支嘛，现在传到日本，现在是莲花生大士的法嘛，这个流传更多啊，更盛。实际上这两个是一回事，在古时候这两个彼此互为师徒嘛，后来红教和白教也是都是一回事，没有分别。这个和沙迦派有一点不同了，这莲花生大士也是代表金刚大道啊来做阿扎离，一个是永久的普遍的祖师，具体在咱们地球上这个时期莲花生大士，这有几个带道的我们搁在后头。普贤王智自在王，智自在王这个为什么说三义相即呢？这个解释呢，他说王嘛，这个法身呢是最高嘛，但这个人间是王是最高，说这个王嘛表示法身，说涅槃，涅槃是所谓正涅槃，涅槃有三德，一个是法身德，一个是般若德，一个是解脱德。说佛最后的成就就是正涅槃，正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三德都圆满了。三德呢，头一个是法身德，法身德本来人人都有法身，人人也本来圆满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显嘛，我们被这个尘垢啊所蒙覆啊，所蒙盖啊，就好像冰雪把大陆盖上了，没有化，化了之后大陆出来了，这个法身不显现，所以就是要需要解脱才行啊，你被这个烦恼束缚住了，盖不住了。所以这个佛呢，他就完全是解脱了，他解脱和捆绳都解开了，都解开了之后嘛，那么就是这个法身德就显现了。所以从解脱德嘛，才能够显出法身德。那怎么才能解脱呢？要般若，所以关键在般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学最要紧的就是般若。要成佛吗？你就是要三德圆满吗？圆满吗？你就是要恢复你的法身吗？但你缠缚了啊，你在粘住了，就像那个到了蜘蛛网子上头的时候粘住了，你拨也拨不开，眼看着蜘蛛就来吃你了，这不得解脱啊！这解脱，这谁不想解脱？那要靠般若啊！所以这个般若是极关重要，由于有般若，才能得到解脱，才能恢复我们本有的法身。所以我们这个般若也不是空的一个理论。说这个是相互的关系，你般若只是一些空的理论，你只是有这些理论，你不能得到解脱，你这是假般若啊！你口中说一切放下，看见问题来了，一样也放不下，那这假放下啊！说这个三件德是即三即一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这三件事，说是三个，它就是一个。那这个般若就是法身的都显现嘛，法身的一个作用嘛。这个解脱是功效啊，说这个都是一件事，说这三个事是一个，所以三也就是一，一也可以分为三来说啊。原来在法身，现在你要得到解脱，解脱靠什么？靠般若智慧，所以三也就是一，一也就是三。那么这就是自在王如来他就解说，这就把这三德在这个名号中他都有，王如人中有王，佛中有法身，那么这个就代表法身德。这个自在呢，你这个解脱才能自在啊，你要捆住就不自在了啊，所以这就代表解脱德，就自在了啊，从容自在啊。 世间呢，就对于这些世间都了达了，了达世间嘛，这是智慧。所以了达世间，所以在世间才能自在啊。所以他就解释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个名号之中具有般若这三种德，王是法身德，自在是解脱德，世间代表般若德，是了达世间。这个330这个地方他这个讲的小乘的菩萨，为什么称他为小乘？这是菩萨在问的。既然他肯度众生嘛，他已经发了利他的心了，为什么叫小乘菩萨呢？他是这样，所以小圣教、大圣教，小圣教里头我们也说嘛，也说这个阿罗汉、菩萨和佛，所以小圣教里头也有佛和菩萨了。但是小圣这教义啊，他这个般若啊讲的不深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说的是这个心经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以这个般若就是一个很深入的般若，就不是小圣的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般若。所以小圣也学这一些，所以也知道有菩萨有佛，但是都是在小圣教这个范畴里头，这个智慧我所说的这个教义比较浅。所以这样的一些菩萨，那个小圣教的这些菩萨，他就只知道去行这个六度，而这个心中六度是般若，它不深入了，所以偏于前五度，布施啊、持戒啊、忍辱啊、精进啊，比方讲忍辱仙人啊和节节之节啊，这都是不是菩萨都做不到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比如像这个舍利弗，舍利弗也修菩萨行，他是四度菩萨，那么他这个已经修到六度了，不低了，修到六度了，第七度就是不退住了。他到六度了，再进一步就不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碰见了一个考验，你跟他说：“这是我现在修了病了啊，你听说你是修持，你肯布施，你能不能救我的命啊？你肯不肯布施？”说你什么病？说我这个病，医生说必须要用眼镜才能治，活人的眼镜。这好吧，他说我去去掉一个眼镜，我还有一个眼镜，我还可以活，还可以学佛，是不是？他嘛没有这个，他就要死了，就挖了一个眼睛给他。那人讲你怎么这么心急呢？你不听我把话说完，你这拿这个左眼睛不行，我要的是右眼呢、啊。一想一不做不行，把右眼给挖给他。这挖了右眼之后，这他伤心了，他拿了闻一闻，哎，臭的，不能入药。他脚一踩，把眼睛堵掉了。他说这个菩萨不能当了，做不了了，就退下。这就是世度菩萨。他虽然是有这样的这个很去救生的心，他缺少般若啊。所以他一看就碰见这个情形，他就把这个大事情就退下了。退下之后，他沉点结的声闻呢，像围城那么多点那么多结都还是声闻呢，上不去了。可是世度菩萨，世度菩萨他就是只能够生心，不能无助，所以无助生心是很难的事情。凡夫就生种种的心，不能生菩提心，他都有助是凡夫。阿罗汉呢才能无助了，但他不生心了。释度菩萨生起好心了，他就利他了，不像凡夫这么生心了。他生心了他就度利他嘛，这阿罗汉就极灭了，他不又在度生的心了，他极灭涅槃了，他不在小生涅槃了。这个释度菩萨呢，他就是到度众生时把眼睛挖给人是吧，但是他不能无助。到了这个再往上的菩萨，大圣的菩萨，三贤位的菩萨，只能一段时间生心，一段时间无助。这一时间入定了，无助出来做事情，我就生心了。到底给人讲经说法，我这生心，但是生心的时间就不能无助。开会啊，救济，做好多好多事情，这时候生心，然后一来一情景就无助。或者是在行动中也可以，但是无助和生心不能同，必须到别教中登地的菩萨才能够生心和无助达成一片。所以他这个小圣这个菩萨是小圣教的菩萨，不是说这个菩萨叫小圣，是小圣教中的菩萨。小圣教中也有菩萨也有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就解释清楚了。所以他也有恶，那不但这个有恶，后头高的还有恶了，是吧？他都有善有恶，你那个不够的地方都能恶。净白身，他就是很恭敬；白呢，洗白，对你表白。身是隐身，把这隐身出来，
就在讲的，
我是很恭恭敬敬的来表白来引申我这下面的话啊，他把这个三个字就不合乎中国的这个文法了，
是
吧？
敬拜
真
是
人民服务，
二百三十六万，对对对。在日本人也就不容易了，一个外国人，所以我们要说赵朴初说的翻译成外国人，我一个同学他就劝我，你自要紧做的事就这个事儿。我们要发生外国话，这种笑话也很多，我就不敢做这个事儿。他的全和他的全文挺好玩的，行卷日本的文曰：敬白身一切往生人等啊，他也就是对一切往生人很恭敬的向他们禀白。身书隐身者这些意思，敬白身，这是这边人的文文。这个情觉为顺，情觉为顺呢、啊、这为和顺有的是为缘，有的是顺缘。比方这个事情很顺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做什么都能圆满成功，这个是顺缘。但常常有时候是为缘，你做什么偏偏不行，这是为缘。所以人都是这个常情啊，都是喜欢顺缘而不喜欢为缘。他情觉为顺是什么意思？在为顺之中他都绝对的没有一种生情了，对于顺境无所喜，对于为境无所增，毫不动情念，这情觉为顺。现在就不行，管他为什么告状呢，他来告。这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书法家，他这个二十岁就在武汉呢，武汉三年他第三把手啊，他有一个人是第一把手，他父亲是第二把手，他是第三把手，他才二十岁。啊，他说是我的字太坏了。中国这个别的国家没有的，这个艺术是特殊的。他是不是回小向大？这个他坚持小胜的这个观点，他继续他就极灭了，灰心灭智去入涅槃了。这就是小声闻小圆觉，他这个而觉悟了，这个还是不够，他说叫做回小向大，把这个回向回向，这是一种回向啊，回自向他啊，回自向他，所以我们要拜阿弥陀佛啊什么，这是回向他。这回小向他就是把小声的心回转过来向着大声，就他继续发起大声的心了。大圣的心就是要敬未来际的普度众生，要摄取佛国啊，成就佛国，救度有情啊，这是大圣的心啊。所以这个小圣他闻法之后，他觉悟而发起这样的无尽的来救度众生、摄取佛国的伟大的心，这就称为大阿罗汉。所以说大阿罗汉经中的这个名称啊，也就是回小向大。这就是我们这说大声闻大圆觉，就这个回小向大，他不是仅仅知道的小圣的那个水平了，他就突破了啊，超越了，向大圣心了。
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称他菩萨，还称他大圣人？
他刚刚开始，因为他所证所知的还都是声闻这些，但他在他这个时候刚刚发起大圣心，要学大圣啊，这只是这个方向才对了，这还有这万里长征，还有好多道路了。那么他将来一开步就是菩萨道了，就是菩萨道，就是这样。